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韩剧《浪漫医生金师傅》的第一季。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金师傅的剧情内容。金师傅本名傅永柱，当年是医学界的外科传奇人物，拥有十分高明的医术和精湛的外科手术技术，但因为被同事嫁祸，让他背了黑锅，承担手术失败的责任，因此愤而离开居大医院，从此在医界消失。数十年后呢，才被发现原来他隐姓埋名，用金师傅的名义在偏乡的医院行医。金师傅这部戏的主轴在检讨制度正义，行医的原则是符合 SOP 还是救人。在所有以医学界为主题的戏剧当中，都会有执行者与经营者两种立场的冲突。对执行单位来说，救人是唯一的原则，但医院要经营需要顾虑的商务面向，有时候会跟执行单位的立场抵触。而最终极的问题是，人命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吗？道德上也许无法接受，但这世界上有多少用钱换命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呢？这一集呢，我们会从职场上的角度来探讨《浪漫医生金师傅》剧中几个有趣的议题，同时也是我认为新鲜人踏入职场时很容易陷入的三个盲点。第一，执着于公平性；第二，执着于正确性；第三，与体制抗衡。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和分享，有后续新节目上线就会通知你哦。
진짜복수같은걸하고싶다면은그들보다나은인간이되거라분노말고실력으로되갚아줘알았니
第一，执着于公平性。职场上谁跟你先来后到啊？在剧里面呢，小时候江东柱看着爸爸送急诊却没有优先被治疗，导致死亡。他认为医疗制度的不公平，明明是他爸爸先被来送进医院的，但医生却先治疗比较晚到的病患，因为医生的延误治疗导致爸爸死亡。年少的他愤而砸烂急诊室。当时呢，有一位医生，也就是金师傅，劝他如果要替爸爸报仇的话呢，就要想办法成为比他们更出色的人，用实力打败他们。因此江东柱呢，长大之后就踏上了医生之路。在急诊室呢，通常会以症状紧急的病患优先处理，而非先来后到的顺序，原因就在于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其实在职场上专案管理也是这样子，当资源有限的状况下，常常优先排进去的不一定会优先处理。如果有营运上紧急的状况，永远都可以插件处理。而重症优先处理的原则也并不是绝对。如果是医院财团理事长或者是政治人物入院，通常也是优先处理。在专案上面呢，如果是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开口的，也绝对第一顺位排入工程。对某些刚入职场的新鲜人来说，这可能会很难适应，因为学校里面的规则呢，通常比较单纯，但是在职场上呢，并不是总是如此。公平并不是普世标准，是立场的相对论。你所在意的公平是利己还是利他呢？站在利己的角度，自己已经先规划好的专案计划被挤到后面去，当然很不舒服。不过站在利他的角度，对客户或病患而言，面对紧急的状况优先处理，这是很公平的，也是应该的。而老板交代的事情永远第一顺位，因为他是老板啊。企业就是个组织，组织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认同，那么该走开的不会是老板，而是你。 金师傅傅永柱医生呢，当年也无法接受在这样的价值观组织内工作，所以他离开了居大医院。即使他非常的有能力，但最后公司还是会需要一个能符合企业文化的员工。如果你在工作上很执着某些公平性，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公平的立场不一定都是从你的角度出发。但如果你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公平固然重要，但不需要过度执着，反而专注在培养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未来是更有利的。
세상바뀌는거아무것도없어그래봤자그사람들네이름속자도기억하지못할걸정말로이기고싶으면필요한사람이되면돼남탓그만하고네실력으로
第二，执着于正确性。你是好员工、优秀的员工，还是公司需要的员工呢？江东柱问金师傅：“你是好医生还是优秀的医生，哪一种呢？”金师傅说：“这个问题应该要由病患来回答。如果你问病患他想要哪一种医生，病患只会选择他需要的医生。”刚入职场的新鲜人很容易被追求正确性所卡住，往往在想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怎样才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但是方法呢，每一个人所想的都不一样，时常会有冲突对立的，也就是在执行的做法。有时候老板的做法不一定是新鲜人认为最快最好的，但是当老板还是坚持要做的时候，新鲜人应该会很想要撞墙。也许在年轻的朋友眼里，老板有盲点有弱点，太死板太固执，但是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眼界历练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慢慢了解老板看事情的全貌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未必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自己当时的想法也不是绝对正确。如果你是很坚持自己想法是对的人，往往会失去从各种角度看事情的机会，是非常可惜的哦。江东柱责怪体制的想法并没有问题，但是金师傅提醒他，责怪并不能改变什么。如果你抱怨公司的制度不公平，那就先累积自己的实力，用实力来说话，让自己成为公司必要的人。公司需要的是可以让事情往前有进展的人，除了专业之外，还需要团队的人和。这跟乖乖听老板的话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你老板他也存在着他的人和问题。如果你可以让事情顺利的推进，也解决了老板的人和问题，那你肯定是老板非常需要的人哦。
줄에들지못하면난십불아무것도아닌게되니까요그래가지고자존심도버리고양심도버리겠다염치고나발이고나몰라라그렇게아무것도아닌채로살면서자존심은지켜집니까십불힘도없는주제에양심은제대로지킬수있습니까
第三，与制度抗衡，你和制度谁会被先改变呢？江东柱的信念是要改变僵化不公的医疗体制，他认为要比在位者更强，甚至成为权力的核心才有办法改变体制。但最终到底是你改变了体制，还是体制改变了你呢？原本很有自己想法和信念的江东柱，为了从基层往上爬，开始讨好院长，想要顺藤摸瓜攀上高位争取机会，即使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和理念，他以为只要忍过这一切，等到他站上权力顶端，就可以反过来改变这个制度。江东柱的选边站困境并不是在选择是要陶院长还是金师傅当老板，因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实现医疗制度上的公平正义， 只是他觉得要做到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进入权力核心，而进入权力核心的办法呢，就是要仰赖掌权者陶院长。原本江东柱就是要对抗陶院长背后所代表的僵化制度，他想要的是改革制度来实现公益。可是一开始在居大医院的时候，他必须要加入他所反抗的一方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江东柱呢，一直活在这个矛盾当中，丧失他原本非常有想法理念抱负的锋芒。他一开始所想的或许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要付出的代价呢，是扭曲自己的个性和信念。因为一个庞大僵化的制度就像圣母峰一样，有多少人以为可以忍受登顶过程中的风险，直到最后站上巅峰那一刻的成就。但事实上呢，有不少人在还没有征服圣母峰之前就反被冰雪吞噬，丧失性命。江东柱一开始是想要对抗陶院长，但是在居大医院的他呢，却渐渐的被同化。比起改变制度，我认为更困难的是如何不被制度改变你的本心。很多人在当基层员工的时候都会批评公司的制度、主管的管理方式等等，但是等到自己当上主管或是出来创业的时候，慢慢学会从管理角度看事情，所做的决策也跟当时的主管很像。员工与公司之间本来就会有利益冲突的存在，所以人资和主管就必须要在中间扮演沟通协调的角色，试图去寻找劳资中间的平衡点。有人会说换了个位置就换了脑袋，但这是必须的呀。在医院也是，第一线替病患治疗的医师跟在白色巨塔里面负责经营管理医院的人所想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医师在乎的是病患的生命，营运经理人看的是医院的获利，双方的立场时常相抵触，而这种角力并不会消失，也是必要的存在。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双方必须要取得平衡，而平衡的关键就在于沟通交流。职场上时常也有跨部门的利益冲突，工程部门、业务部门、行销部门跟财务部门都有各自的部门立场，这也是一家企业能够持续营运的关键。大家坚守岗位，互相抵触，却也互相交流。所以如果你是沟通协调能力很强的人，在职场上的发展也会比别人更有机会哦。江东柱是个很坦白的人，因为他在接受陶院长给他优渥的条件，年薪加 15%， 每年1亿韩元的研究经费，外加赠送一台名车，这样的工作条件谁不心动呢？但是代价是什么？尹淑静医师对他说，如果陶院长愿意给一个历练不多的医生如此丰厚的条件，那代表他要你去执行的任务一定相当困难。如果你接受了这些福利，往后你对陶院长只会更唯命是从，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因为天下呢，没有白吃的午餐。最后果然在某一个病患的 case 上面，陶院长要江东柱伪造死亡证明，这让江东柱非常的痛苦。因为工作不就是为了要获得名利双收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个名利双收，他竟然要出卖自己的良知啊。陶院长给的工作条件是如此的优渥，也承诺会把江东柱培育成第二个金师傅。当年金师傅的盛名远播呢，也是陶院长靠行销手法炒作起来的。陶院长对江东柱来说代表的是名利双收的诱惑，却也是良知的扭曲。而金师傅说，江东柱并不是因为良知而感到痛苦，而是为自己的贪婪而感到痛苦。江东柱仍然是个很有良知的人，但是他痛苦就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要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个他很痛恨的医界所定义的成功，就是要用年薪来衡量，用研究发表的成果来衡量，用声望名誉来衡量。这是即便他不认同，却打从心底很想追求的成功。 谁不想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呢？如果这个成功只活在名利的追求当中，我们的模糊地带就会越来越大，最后黑白分明的是非也会混淆成只剩灰色地带，并且被合理化。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我也不过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而已。在职场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被时间拿出来检视。你是如何爬上高位的？过程中的手段，在攀上权力顶峰的时候，都会被拿出来放大检视。而你是否经得起检视呢？每个过去曾犯下的错，都会在重要的时刻反扑自己。如果真的想要追求事业上的名望和地位，你创造的是黑历史还是白历史，就会影响你的高位能够做多久。我也看过许多高层啊，业界的大神，当初靠着好口才和过去累积的盛名，进入了产业大厂，但最终因为人品不佳，做出许多荒唐的行为，或者是过往的黑历史被翻出来，最终还是被逐出公司。你想要的成功是哪一种呢？江湖在走，底线要有。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保有弹性跟圆融是必要的，但那目的是在于推动整件事情向前进展。如果你的工作必须要出卖你的良知，逾越你的底线，请懂得适时拒绝啊！因为任何要你出卖良知的工作，最终都会要你陪葬人生。最后，我来整理一下本集的重点，给新鲜人初入职场一些心理准备啊。第一，你认为的公平呢，只是立场的不同而已。与其去执着于公平性，不如好好累积自己的实力。第二呢，不当好员工和优秀的员工，要当公司需要的员工，成为公司如果少了你，事情就无法进展的那种员工。第三，江湖在走，底线要有。任何要你出卖良知的工作，最后也会要你陪葬人生哦。希望这几点对新鲜人求职会有一些帮助。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见喽。